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这一章呢应该是以赛亚书里最重要的一章，因为整章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呢还是不能明白啊，这个未来要来的弥赛亚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形象，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实际是从昨天的52章的13节开始，一直到本章最后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个实在很难以让人想象一个王啊，一个要来做王的弥赛亚救世主怎么会如此的被藐视、受痛苦、被压伤啊。那我们今天蒙福的点就在于我们看见了耶稣完全应验了，我们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认识福音呢。如果说旧约有什么章节很好的用来传福音的、来理解福音的呢，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它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主建立关系都可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看见我们因为点呢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就一节一节往下看。我们先看的第一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句话啊是非常宝贵的，其实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很难就这么一下乍一看啊很难接受啊，因为都是反的啊。我们在人看来呢王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在人看来呢能力就是要去击溃敌人啊，这才是显为能力的啊。但是53章讲的刚好是反的所以他说为什么没有人信呢？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这个和我们昨天后面分享的那一小部分是一样的，就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不能够和一个大能的形象联系起来。实际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从53章往后啊，再讲到以色列未来在这救恩里要蒙神的挽回啊，从54章开始，他都是这样的啊。他讲到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都是反的，在这也是就是一个要来的救主，他却完全没有家型美容，是像根出于干地啊，没有任何水的这地方。我们可以想一想，这脑子里的画面就很清楚，它是完全不吸引人。这和我们新约的所领受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他说耶稣来，他说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跟随主的呢，主是怎样，主人是怎样，仆人也是怎样。我们也不可能把今生的生命放到一个高度说我要这一个而不要主所以凡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凡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也是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呢，从一开始53章的一开始就推到了我们眼前，这也一样成为一个当时的犹太人乃至今天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他们盼望的那要来的那一位，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以至于呢今天有一些的犹太拉比甚至说呢是有两个这里是讲了一个还有一个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没有办法能相信所传的什么呢？要来的这一位是被人藐视的，是没有家型美容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没有家型美容还不算，还被人藐视，多受痛苦。耶稣来是完美的应验了这一切他到一个地步他实际受难的时候也只有33岁半但是当时的人却说他不到50岁，所以就可见他的整个人的相貌是因着他的服饰，因着他所做的很重的功是的确是非常的疲惫，的确是非常的 枯槁憔悴，不但如此呢，人还藐视他，而且受痛苦，他从小就被藐视，有很多亵渎诋毁他的话，那第四节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如果说一到三节啊，只是在讲主的话，从第四节开始呢，我们注意呢，我们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出来了啊。就是第三节也讲到我们不尊重他，但是呢，第四节却说呢，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没想到呢，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这里就出来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因为主采取这样的一个形态进到地上来，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啊，是一个真理啊。而这个真理呢，和我们的关系比所有地上一切的属物质世界的真理和我们的关系都重要，因为它是牵涉到我们的永恒的，它是跟我们直接发生关系的啊。我可以不理解一些深奥的物理和化学的道理，我也一样可以在地上活着，但是如果我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为我死了，那我在地上的时间很可能就是我在永恒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要面临永恒里的后果是我现在不知道的。这就是第四节说的，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五节就更进一步讲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如果说光有忧患和痛苦呢，我还可能还觉得那不就是地上的吗？但是呢，讲到第五节我们就知道，这个忧患和痛苦是因为我的罪和过犯而自然有的结果。所以我在地上有很多苦难，我如果只看见想要挪去苦难的后果呢，我看不见这苦难背后是有我的罪的原因在里面，我就更不可能再进到更深的一层，我怎么去解决罪的后果。因为今生的苦难和永恒的审判相比，根本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四节五节呢，这样的一个演进，就使得这件事情不单单是我仰望一个主这么简单，而是我要跟他建立关系啊，因为他来就是来和我建立关系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双关系是双方的，如果说主完全只是被动的，我们就不会从53章看见他为我们，而我们呢却一直以为，对不对？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我们因着自己的罪而有忧患有痛苦，他在担当，但是呢，我们的罪呢，他在承担这后果，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经文啊，这个不是说呢，他的刑罚呢，和鞭伤呢，我就今天就可以祷告说，主啊，你有了鞭伤，所以我要疾病得医治。他是在讲他受难，我得着赦免的恩典。没有赦免哪来的平安呢？没有赦免，我哪来从罪的疾病中，从罪的后果中得医治呢？罪就像一个最大的疾病一样啊，就像一个人得的最不可医治的，在永恒里不能医治的疾病一样，我要医治只能耶稣来付代价啊。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如果说53章我们反复读，会读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呢，排名第一的就是神使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就是他担当我的罪，他担当我的过犯，他为我受鞭伤，为我受刑罚，反复出现的都是这个让我们非常深的进到了福音的最宝贵的核心呢。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做的事。所以福音是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一定是对我有益处。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比方说有谁跑步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好消息对他的亲人是好消息，对我只是一个新闻。但如果这个好消息是我们人人都是罪人，耶稣为我的罪付了代价，这个好消息就对每一个人都是好消息了。福音为什么要广传遍地？神盼望每一个人听见这好消息去回应他。等会我们来看啊，53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的回应。所以六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说明呢赎罪祭啊，代赎这个概念在53章是一个主线啊，就是神耶稣基督来，他来做什么？他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然后他埋了，他复活了，满足了神公义审判的要求。我信他，我就接受了他给我的赦罪的恩典。为什么他有资格给我呢？因为他付了代价啊，就像我们欠了别人钱啊，如果他替我去都还了，他就有资格赦免我啊，就一样的道理啊。赎罪祭代偿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的真理是什么呢？就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说明他是自愿的啊。如果一个赎罪祭是被动的，这个赎罪祭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都知道牛和羊啊，牛羊被牵去宰杀的时候，当然一方面他不是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为我们全然付上代价啊。另一方面呢，他的确是个被动的祭物，但主耶稣不是。羊只是预表他的形象，但他却是自己愿意的。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意味着呢，他是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样的话呢，他也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第八节，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再一次把这个主题推出来，他被鞭打被剪除是因为我的罪过啊。第九节其实是个预言啊，最后在耶稣身上已经应验了啊，因为他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埋啊，所以耶稣是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的啊。那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这些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神的旨意是让耶稣做这件事情，所以叫定义将他压伤。耶稣自己也愿意，同时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为我的罪付上公义审判应该有的代价，而且是富足了。我们怎么知道富足了呢？因为他三天后复活了，如果代价不够，他是没有办法复活的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第十一节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功效，必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点，他如何成为我的呢？他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现在呢我被放在一个选择里，我要接受呢还是要拒绝？我认识他，我接受，我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赦罪的恩典，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就进到了神的家，我在永恒里就免除了这罪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与我有益了。但反过来，我说我知道，我拒绝，我不要认识神的义仆，我不要耶稣基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必然要面临永恒那无怜悯的审判，因为我是罪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们可以往后看十一节的最后啊，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十一节的中间到最后呢，讲的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就是以弗所书这句话啊，在十一节的，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得救是因着信，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得救是本乎恩。恩是什么呢？恩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做成了救恩。因着信是什么呢？我认识他，我接受他，我就得救了，我就被称为义了。啊，十二节讲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最后呢，他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啊，这里讲到的就更远了。他担当多人的罪，是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而且呢，他还是那中保，是为我们一切人在神面前代求的。人和神之间唯独一个道路、真理和生命，唯独一种救赎方式，也只有一种去到主那里去的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中间的幔子裂开拿开，除非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也只有他在今天可以有资格为我们代求。这是多么蒙福的一个真理呢？五十三章啊，就是救恩的福音的整章都在讲这个道理啊。最核心的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这样的一个救恩为我们与主关系的开始，为我们生命的根基，盼望我们都能说，主啊，我愿意相信基督，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哈利路亚。